生不做这愚笨的事，他所采用的是正本清源的做法。他知道若叫一个人里面到外面完全败坏的人去协作好非行善是一件不可能事。他知道一个人的行为败坏是因为他的身体先败坏了。他说人不能做好事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行为的问题。因此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良我们已经败坏的旧生命，他只是对我们说我们必须重生。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旧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你们的旧生命永远不能修理好，永远不能行，永远不能使我满意。我现今给你们一个彻底的治疗的方法，我要你们得着一种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你们必定喜爱善良，恨恶罪恶。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你们方能行善，方能做好，方能得我的喜悦，方能进入我的国。因此我对你们说，你们必须重生。第三章，一个人得了重生有什么表现？一个人得了重生有什么表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是人所明白的一个名词，刮风是人人所懂得的一件事情。但某日天气炎热，一点风也没有；某日有一点凉风，某日刮了半夜大风，到了次日早晨风才止息。就说某日所刮的是东南风，某日所刮的是西北风，但如果我们问说某日所刮的大风究竟有多么大，那日所刮的风是几丈高、几丈长、几丈宽，是方的还是圆的，是红的还是绿，大约听见的人他笑着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那样我要反来问他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样知道某日刮风、某日没有刮风、某日刮微风、某日刮大风、某日刮东风、某日刮西北风呢？我知道听见的人都会回答说，风是看不见的东西，而刮风的时候必定有看得见的现象。几时我们看见那因着刮风所发的现象，我们便知道那是刮风了。是风是眼看不见的东西，刮风是眼看不见的事实，但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同时必有许多眼看得见的现象来为这件眼看不见的事实做见证。没有风日子，地上的尘土都停留在地面上，林间树枝与树叶也都静止不动，旗杆上悬的旗子直垂在杆子顶上，海中的水像镜面那样平坦，有稍许的波浪。但一到刮风的时候，一切便全改变了，地上的尘土扬到空中，树枝与树叶一起摇摆不止，旗杆顶上的旗子在空中不住的飞舞，海中的水起了极大的波浪。停留在密室中的人虽然看不到屋外这种现象，但也能听见呜呜的巨响。报告给他们说，现在外面刮了大风。一个人被圣灵所生是一件事实，但它是一件眼看见的事实，正如刮风一样。我们能看见圣灵怎样来到他身上，怎样在他里面做工，他怎样被重生，也未看见圣灵所生的那个里面的人是什么形状，这些都是隐秘的事，是眼看不见的。但他一得了重生，即时就显露出一些特别的现象，他的心思、意志、愿望、生活、言语、行为上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人生有了一种空前的改变，这种改变他自己看出来，认识他的人更看得出来。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以后所必有的一种现象。我们看见这种特殊现象显在一个人身上，便知道在他里面必是已经发生了一件事实，他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传了罪恶，虽然不以为苦，反觉十分高兴，他以为损人可以自己得利，弄鬼诈可以发财，这真是可庆幸的事。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深深的痛恨罪恶，他以为犯罪是上最苦的事，他看弄鬼诈损人所得来的利益如同蛇蝎，如同毒药，必立时弃掉方能安心。以前罪恶好像他的好友、他的情人，但现在他看罪恶好像不共戴天的仇敌，他恨不能立时与罪恶完全断绝关系，永不再彼此见面。我们看见这种现象必要感激稀奇，其实并不是什么可奇的事，这乃是因为这个人得了重生，他得了新的生命，所以他才有种奇异的改变。一个人平日总是遮掩自己的罪恶，显扬自己的善行，听见人 讲到论到罪恶，责备犯罪的人使掩耳疾走，甚至攻击逼迫那讲罪恶的人。如果有什么人把他的罪说出来，劝告他，规责他，那更了不得了。而历史恼羞成怒，挺身起动，以为别人是有意羞辱他，反对他，他总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罪恶。一段时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极力听别人将他的罪恶告诉他。他看这样的人是他的好友，他不再遮掩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是极坏的人，他不再谄媚自己、夸耀自己，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看见这改变，便知道这人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总自私自利，他存心说话、行事、做工，总是要求自己的好处，凡是为自己谋求富贵、荣华、安逸、宴乐，他的眼中没有看到他人的痛苦、缺乏、伤心、眼泪，他以为那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事。他去爱人、去帮助人，那真无异乎与虎谋皮。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心似乎充满爱，他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他事事想要帮助别人，使别人得益处，他甘心为别人的缘故舍弃自己的利益、金钱、安逸、宴乐、名誉、尊荣，有时甚至损伤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毫无顾忌。他看见别人缺乏就尽力记住他，看见别人伤心就法安慰他们，看见别人跌倒就伸手将他们扶起，看见别人没有得他们所得的好处，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要叫他们也能得着。这种改变也是一个人得重生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平总是醉心于物质方面的事物，他所追求的外乎金钱、享用、安逸、娱乐、名誉、尊荣。你要对他讲天上的事、灵界的事，他非但掩耳不听、闭眼不看，他简直要说你迷信、骂你迂腐、笑你是世上第一等笨汉。你若约他去看电影、去观剧、去饮酒、去赛马，他不但毫不推荐，并且乐而忘返。你若约他去听道、去查经，与一位热心谦敬的圣徒谈道，一听见这个消息，几乎送他到刑场那可怕。一旦之间，他忽然改变了态度，将世上一切的名利、乐、财产、享用看作粪土，专心追求灵界的事。他看天上的事比地上的事贵千百倍。他忽然执着于电影院、跑马场、戏院、酒馆，却宁愿参加讲道会、查经班。他素日所喜爱的，现在变成了憎恶的；从前所憎恶的，现在变成了最喜爱的。他似乎换了一个新的心境、新的性情。这种改变也是证明这个人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不信圣经、厌恶圣经、轻看笑骂那些信圣经、读圣经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是热心爱主的信徒，有一次特意买了一本圣经送给他，请他读下看看。他因情面的关系不得不收下，但他把这本圣经拿回家中以后，连展开也不曾展开，便把它扔在堆煤的屋子。若不是因为这本圣经是他朋友送给他的，他早已把它丢到火炉里去了。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读信圣经，他更喜爱圣经，他看圣经比世上任何书籍更宝贵。他展开圣经读的时候，觉得有无穷的意味，以致他每逢读的时候总不可释卷。他觉得圣经的言语真是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他回想自己以前圣经的态度，再想到现今是怎样爱慕圣经，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也是一个人一得重生所发生的改变。一个人平日喜欢亲近酒肉世俗的朋友，稍有暇时便大家聚在一处喜戏言乐，说些污秽的言语，唱些市井的歌曲，行不循规，言不及，一见天成有幸的行徒，好似遇见毒蛇猛兽一般避远避，唯恐因庆他们受了损害。有时偶尔遇见虔诚的信徒，不及走避，勉强敷衍几句，赶快告辞走去。似乎虔诚的信徒身上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他鼻子所不能忍受的。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毅然决然离弃了旧日的逆友，他不愿意同他们在处放荡饮宴，他不再去寻找他们。他们来寻找他的时候，将他们以闭门羹，同时他开始去亲近那从前他所卑视和远离的圣徒。他不惜低首下心的去访他们，喜欢与他们谈话，喜欢听他们口中所出智慧的言语，他甘心接受他们的责备和劝诫，他巴不得终日与虔诚的圣徒共处。他看这是荣幸无比的事。这种改变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得了重生。一个人平日眼中不怕神、远离神、拒绝神、辱骂神、嫉妒神，他看热心奉神的人为迷信、迂腐、为时代的落者，他看见信徒祈祷便批评他们痴癌，他断定祈祷乃被空气说话，他以为这真是一种最无意识的动， 他以为世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信神，一旦之间他忽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笃信神，他寻求神，他敬拜神，他热心侍奉神，他常常祈祷，他祈祷的时候非常恳切诚挚，他看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但十分愚昧，而且可怜至极，他不得能帮助每一个他接触的人都来与他一同信靠神侍奉神，他以亲近神为最快乐的事，他看远离神为最大的损失，这种非常的改变就是由于这个人要重生才发生的。我不能一一说一个人因得重生所发生的改变了，一个自己得了重生的人必能诉说这种的现象，我们在那些得了重生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这种种的改变。总体来说，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的生活心境与他得重生前的生活和心境既是完全不同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别人看出他与从前的是不同的，他自己对自身的改变也感到惊喜，认识他的人或者称赞他，说他从什么人学了好，或者讥笑他，以为他是患了神经，他自己或者明白这是他蒙了神的恩得重生，或者一点不晓得这是怎样一回事。无论别人了解不了解，他自己明白不明白，我们看见这种种现象和改变，确知他是重生了。我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要误会我的意思，他们说是的，我们已经做基督徒许多年，但我们从来不确知我们是否得了重生。今日说一个人得了重生并有什么改变，必定出现不同。好了，现在我们晓得我们是得了重生，因为我们已经与从前不同。我们从前一点不知道圣经是怎样的一书，内容都是什么，但不用提了。现今我们知道旧约共39卷，新约27卷，我们也能将各卷的名称从创世纪背诵到启示录，并且熟悉每卷书中的大意，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呢？我们从前不会祈祷，不会赞美诗，更不到礼拜中礼拜神，也不肯在教会中捐钱。现在我们会做司祷，也会做公祷。我们知道怎样谢恩、怎么认罪、怎样为自己、为教会、为世界祈求。我们会唱几百首赞美诗，也常礼拜堂中礼拜神，常在教会中捐钱。我们至于从前不同了，我们之前吸烟、饮酒、赌博、骂人，现在这些不良的嗜好都除了，这不也是奇异改变吗？我要回答这些人说，是你们有这些改变自然是好的，但你们所有改变只是这些吗？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改变你们有没有呢？爱罪一变而为恨罪，喜欢人的称赞一变而为喜欢人劝责，自私自利一变而为爱人如己，贪恋世界厌落的人一变而为追求天上应许人，厌恶圣经的人一变而为爱慕圣经的人，喜爱结交世俗朋友的一变而为喜爱亲近属的人，不信神远离神戏慢神的人一变而为信靠神敬靠神热心侍奉神的人，这些改变乃是更重要的改变，乃是理念的改变，乃是生命的改变。唯独这些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是真得了重生，明白圣经唱赞美诗、祈祷捐钱到礼拜堂去礼拜神，这些是可以学习的。无论信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得了重生的人或者未得重生的人，都用一些功夫都可以学会这些事，这些都是属于外面的，所以只会这些事并不足证明一个人是得了重生，唯独不了那些生命上的改变方能证明一个人是得了新生命，是被圣灵所生。如果一个人做了基督徒许多时候，他学会了祈祷、读经、歌诗、讲道，他也接触了几样不同的嗜好，他也常去捐钱帮助一些教会工作，但是他的心思、意志、性情、生活所喜爱的、所憎恶都与从前没有分别。从前喜爱犯罪，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愿意人说他的过失，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一味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但仍是这样；从前对人没有丝毫的爱心，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专一追求贪恋俗物的好处，厌恶天上的事，现在仍是这样；从前不爱圣经、不愿意圣经，现在仍是这样。从前远离虔诚的人，亲近世俗的朋友，但仍是这样；从前远离神，轻慢神，现在仍是这样。这样的人，就是他能把全部圣经从第一章到末章都背诵的烂熟，能将他的家产捐上一半，能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断的长篇大论讲道，就是他做过10年的基督徒，做过士、长老、牧师、会长、监督、主教。他自己告诉我说，他已经得了重生。别人以为他做见证说他是重生的人，我仍不能信门所说的事实，因为他并没有新生命的表现。但我不是说一个人一得重生立时就成为一个完全人，也不再有丝毫的过失、缺陷、软弱、失败。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需要日日长进，渐渐到完全的地步。一个重生的人或者有许多缺陷过失，一个重生的人也能陷在大罪里，但无论如何他一定有过生命上的改变。 这种改变就是他得了重生的确据。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同一位朋友坐在一座小山上向四面眺望，看见湖里的平静的像镜面一般，树叶和青草都一点不动，远方一楼顶旗杆上所挂的旗子直垂在杆上，完全看不出什么旗子，大道上没有丝毫的尘土扬起，除去几只小鸟吱吱乱叫以外，全体都是十分的寂静，听不见一点什么声音。忽然我的朋友开口对我说道，哎呀，风刮得怎么这样大啊。我听见这话不禁十二分的惊奇，我想我的朋友若不是那里说梦话，等于他的心经有什么病。风固然是人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刮风也是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事，然而刮风之后一定有因刮风所发生的现象，方能使我们确知那是正在刮风。一个人从圣灵得重生也是这样，看不见一点刮风的现象，我绝不能信刮过了风。照样看不见一点重生的表现，谁能信一个人得了重生呢？第四章，怎样方能得重生？怎样方能得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至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一段话中，主耶稣指示尼哥底母得重生的方法，他引用了一件古时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事实，用这件事实来发挥重生的要道。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这一件事实，所以容我们现在先读这一段旧约上的记载。旧约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四十九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注意这一段事的起源，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乃是因为他们怨赌神。他们所以怨赌神，是因为他们走过一段难走的路，神使他们走过这一段路，不是害他们，也不是苦待他们，正是为他们的益处，要把他们领进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叫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请看神待他们的恩典是何等厚啊！先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和凶残的法老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又应许领他们到迦南乐土。他们得着这样大的恩典，应当怎样感谢神，怎样顺神才合乎理。就是在路上遇见一点难处，也应当忍耐现实，盼望快些走迦南地。这些困难自然都没有了。谁想到神待他们这样好，他们竟发出怨言来说，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是要使他们死在旷野，领受这样大的恩典不知感谢已经是忘恩，如果还要更进一步向神发出这种负义的怨言来，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大到了什么地步？请问神预备火蛇咬死他们，是不是他们应得的份呢？然而神还怜恤们，垂顾他们的苦情，吩咐摩西为他们预备一种救法，让他们看铜蛇得医治。注意，每一个被火蛇所咬的人的生命已经断绝了，虽然被蛇咬以后的几小时或者一两天以内他还活着，照常动作像好人一样，但蛇的毒已经进入他的血脉，已经列入死人之数，再说得清楚一点，他已经是死人了。但他听了摩西的话就望铜蛇以后又活了。我们当确实的知道，当铜蛇以后的生命并不是以前的那个生命，而是重新得了一个生命。换一句话说，那个被火蛇所咬的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无疑又被生了一次，成为一个新人。他望铜蛇以后的身体仍是以前的身体，面貌也仍是以前的面貌，但生命却不是以前的生命了。他以前的旧生命在他火蛇所咬的时候已经完了，他现在所有的新生命乃是在他看铜蛇的时候重新得着的。主耶稣就用这件事来教导尼哥底母，将一个人得重生的方法指示他。他告诉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一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告诉尼哥底母说， 世上的人类同古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犯了罪，一样的遭遇了神的震怒，一样的丧失了生命。虽然世人现在还照常活着，实际上他们已经列入死人之数，但神却向他们大发怜悯，正如他在古时向以色列人大发怜悯一般，他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不是一条铜蛇挂在杆上，乃是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挂在木头上。他吩咐那些丧失了生命的以色列人去看铜蛇，好得生命。他也吩咐现在世上一切丧失了生命的世人来信耶稣，好得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以色列人在望铜蛇的时候怎样重新得了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世人也照样在信耶稣的时候重新得了生命。因此我们的问题怎样方能重生，在这里便得了一个清楚的答案，那就是信耶稣基督。有人说，得重生的方法既是这样简单，那样一切的基督徒必是都已经重生了。但照前一章所提的，一个人重生以后所有的改变看来，却证明在基督当中有许多人是未得重生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未曾有过那些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明白的是，须先清楚明白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以为一切称为基督的都已经信了耶稣吗？不，那些人实在有一部分已经信了耶稣，但其中还有许多人离信耶稣不只有几千万呢。容我们仍从以色列人看铜蛇这件事上说起吧。一个被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来望铜蛇十分容易的事，然而这件十分容易的事里却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这个被蛇所咬的人必知道他是被蛇咬了，然后他方肯来望铜蛇。假使有一个以色列人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了，他睡醒以后并不知道有一条火蛇曾咬了他，并且也没有别人看见这事来告诉他，请问他要不要看铜蛇呢？自然不要去的。第二步，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被蛇咬的结果是何等可怕，因为被蛇所咬不是疼痛几日，也不是红肿多少时候，或者受些别的苦处就完了。被蛇所咬的人是必定要死的。假使有一个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他想这并无关紧要，请问他要不要去急忙看铜蛇呢？自然他也不要去的。第三步，那个被蛇所咬的人必须知道他自己没有一点方法能救自己。假如他想他手中有一种善治毒虫咬伤的良药，或者他想他精通医术，他可以治疗他自己的创伤，或者他想他的朋友曾介绍一种消毒的良药给他，现在可以取来应用，这样他也不要去望铜蛇了。第四步，那被蛇所咬的人必须深信神的话，他信神借摩西所传达的消息，他信他照神所指示的去望铜蛇，他就必得医治，必得存活，这样他方去望铜蛇。假如他不信神的话，我想他也不必去望铜蛇了。要因罪而失去生命的人来信耶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件容易的事里也包含了相同的四个步骤。第一，一个罪人必须知道自己真是犯了罪。第二，他必须知道犯的必要死亡。第三，他必须知道他毫无方法可以救自己。第四，他必须信神的话，仰望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一个被毒蛇所咬的以色列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想立刻得了医治，这样一个罪人有了以上四步经验，也就立刻得了拯救，得了重生。现今各地称为基督徒的数目诚然不少，但实在有过以上所提的四步经验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不用说信实话仰望耶稣，其实他们从来就未曾一次真实彻底地知道自己有罪，更从来未曾想到罪人的结局是如何的可怕，如何危险。或是有许多人加入教会是因为生计困难，早事不易，想教会或教会附属的家里某一个感犯的地方，所以做了基督徒吗？或是有许多人因为在教会学校里教授，在教会的医院里服务，或是教西教室学习华语，或是在牧师教室的宅里佣工，为要巩固自己的地盘间，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无意供给自己的儿童入学，但看见信徒家中的儿童可以在教会的学校里免费读书，因为希望分担这一种利益起见，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因为看见在礼拜堂中有风头可出，有尊荣可得，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想要娶女信徒为妻，或者想要嫁给男信徒，但对方因他们不是基督徒不可允许，他们为要达他们的目的，所以做了基督徒吗？不是有许多人并不清楚认识耶稣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信基督，更不知道信耶稣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只是盲目的随从别人劝导，糊里糊涂就做了基督徒吗？比一些较好一点的， 有些人是因为想耶稣的教训可以造成伟大的人格，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些人以为人必须信宗教，但各宗教最好的首推基督教，做了基督徒。有人想耶稣的道理可以帮助人齐家治国改造社会，所以做了基督徒。有些人想耶稣的道理可以给人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做了基督徒。以上所说的这些做基督徒的动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几样最要的事上却毫无差别，就是他们都未曾知道自己有罪，都未曾知道罪人的结局，都未曾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都未曾信神的话来仰望那被挂在木头上为人赎罪的主耶稣。这些人自己说他们是基督徒，也有一些别人承认他们是基督徒，称呼他们为基督徒。这些人中甚至有一些还自称是为神做工的，是传道士，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但用圣经中所讲的信做标准来衡量这样的人，便知道他们实在未曾真信耶稣。他们既然未曾真信耶稣，自然未曾得的重生，这是毫无可疑的事了。我们却要以为每一个加入教会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便真信耶稣的人，便真得了重生的人。如果那些真有过上面提的四步经验的人，才真信了耶稣得了重生的人。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根本就未曾信耶稣，未曾得重生。这些人会有过前一章所提那些改变本是当然的事，又有什么稀奇呢？成为基督徒的人中有许多已经得了重生，这是毫无可疑的事实，但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都是得了重生的人。一个人得重生并不在乎他在哪个教会记名，在哪个教会受洗，到哪个礼堂去聚会，也不在乎帮助过多少传道的事，他在教会里捐过多少金钱，或者他在教会里任过职分。一个人得重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的危险，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自己。